前一段时间，星宇航空传出跟台湾天团五月天合作，被业内人士认为是不吉利的，感觉像是在玩地狱梗。结果几天后，星宇就因为一连串事件引发航班调度的问题，造成旅客在机场滞留过夜。为什么会说跟五月天合作像是在玩地狱梗哦？因为 Mayday 是国际通用的呼救讯号，那么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正式使用的代号呢？Mayday 的起源来自1923年的英国。1920年代，位于伦敦南部的大城镇克罗伊登拥有当时英国的国际机场克罗伊登机场，这里接收了所有往返伦敦的国际航班，不仅客机，包含货机也在此起降。这里更在当时啊，成为了第一座引进航空交通管制的机场，包含塔台与无线电的定位也进驻于此。不过这座机场啊，随着后来飞机越来越大台，渐渐影响到了伦敦南部的城市与周围居民的生活起居，最终于1959年完全的关闭，取而代之的就是现在的伦敦的希斯洛机场。回到1920年代，克洛伊登机场作为英国最重要的国际机场，定期航班往返目的地包含了巴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以及德国的柏林等地，其中巴黎的航线更是最繁忙的。随着往返的频率增加，当时的塔台人员就被要求要想一个专有名词，能够在意外发生时透过简单易懂的求救讯号，让塔台与地勤团队可以迅速的进入紧急状态。后来啊，在1923年的时候，无线电小组就发明了 Mayday 这个词呢，其实是来自于法文的帮我的意思。随着天空上越来越多飞机在飞，1927年的时候，美国也引进了 Mayday 的用法。到了1948年， Mayday 就在国际间成为了正式的求救讯号。只要有机组人员连喊三声 Mayday，
Mayday Mayday Mayday，
救援的程序就会启动了。讲到求救讯号，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想到另外一个经典的 SOS。但是 SOS 呢，主要是用于船上的求救啦。第一次登场是在1906年，早了 Mayday 大概有数十年的时间。本身呢，它也是一种摩斯密码。早期大家传输讯号的时候是用电报嘛，是用这个摩斯密码来沟通。但是后来因为无线电技术发展起来之后啊，人们透过无线电交流是透过对话的方式，所以 SOS 的发明呢，很容易因为电波干扰而听不清楚。这也是为什么当初啊，相关的人员要在开发 Mayday 的原因啦。因为你如果透过无线电，可能嘶的声音，就那个 SOS 可能就传达不清楚。另外，如果有人那边恶作剧，打了一通假的 Mayday call， 这个是要付出刑事责任的哦。在美国呢，就必须判刑6年，罚款超过$250,000。这边举几个例子，澳洲曾经有一位行李搬运工，他假扮成了一名小飞机的飞行员。透过无线电呢，他向4架客机发布了 Mayday Call。 一开始真的当中啊，有飞机认为说，哎呀，我的航线上出现危机了，所以他要试图转向。结果啊，立刻就被航空管制局发现怪怪的，他就立刻制止了他这样的行为。随着这个航空管制局的这个巡线查获啊，他们就发现了，原来就是你这个行李搬运工在恶作剧。法院判他2年的有期徒刑。一定会有人觉得，怎么那么轻？主要是因为啊，法官认定他有这个精神疾病跟亚斯伯格症啊，所以呢，这个刑期就往下调整了一点哦。另外一个案例是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一位27岁的男子啊，用无线电向美国的海巡署发布了求救讯号，结果啊，真的有救难团队，包含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啊，国家公园的管理局，还有一些打捞公司啊，都到了他这个无线电里面所说的地点去搜救。结果呢，他们当然发现，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嘛。这个男子他就被判刑了。那刚刚前面有讲到，美国如果你发了一个假的 Mayday call， 至少要被判刑6年，而且罚款会超过$250,000。此外，这个男子呢，因为他动用到了国家的资源啊，你不想啊，海军陆战队都来救你了，所以他被要求还必须多赔偿$280,000多的搜救费用。出动了这么多人，这些人都是有成本的，所以你要负责付这些钱。所以零零总总加起来，他可能要付$500,000以上的价格哦。开这种无聊的玩笑的人当下在想什么，我是真的不知道。 好，以上就是 Mayday Code 的起源分享啦。会分享这个，就是因为当初我在跟朋友讨论说，诶，五月天跟星宇航空合作，这不会太地狱吗？没想到过没多久，就在日本那个机场被关闭嘛，这个消息就出来了。当然后续还好是一切都安全啦，只是那些顾客就真的比较衰一点。那星宇航空也有拿出他们最大的诚意了，当然是希望未来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毕竟有些乘客可能就赶着要回去，可能要上班什么的，就会造成很多的不便。但也有人说，就是赚到来回机票免费，然后只要在机场睡一晚就可以拿到这个优惠，好像也不错。我个人是觉得这是主观感受啦，总之我觉得未来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啦。OK, 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订阅周报时光机的频道。喜欢内容的话，五星好评送出来，把节目分享出去。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